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看论著上所说的普特切罗亦复如是。去寻找普特切罗，如果以秩序派来讲，那是意识，而秩序派则以为普特切罗立名之意必有所得，故以一意理智寻求另一只普特切罗如何而有，或一体有后一体有。秩序派呢，他就会去寻找。那下面是应承派，而不知一意理智，乃是抉择圣意空性的观察。可是以秩序派来说呢，他不认为名言安立志向有这一份，这是抉择圣意空性的观察。应承派说，若有自信可得，则许其成立。比秩序派以寻求圣意之理智而寻求世俗，故至终应承派观之极为不合理。那再说一次，应承派说，寻找若有自信可得，则不许其成立。以秩序派来说，他们认为若有自信就可许其成立。可是应承派认为，这种寻找是属于圣意理智的寻找。圣意理智呢，它是要去现证空性的，你用这一种证空性的圣意理智去寻求世俗力，这样是不合理的。因为应承派呢，在安立杯子，它没有必要寻找杯子，这样如此命运案例而已。如果我们还要去寻找杯子如何存在在那里的话，用这种寻找方式，那就会把世俗地破坏了。又譬如啊，我们说以左句诗来说，平常我们看过去，以应承派来说是唯名言假例而已，那我就能够了知的。当我们去寻找左句诗的时候，或者是呢，你去寻找你的儿子的时候，那他存在的方式，那你会说，头是我的儿子吗？皮肤是我的儿子吗？我们不会这样的去寻找，也不会这样的去认知的。如果这样找的话，那这样儿子就会被你破坏掉了，那他当然是不存在。所以呢，应承派认为这是世俗的安立法，你怎么可以用圣意的方法来寻找世俗地法呢？你这样的话会破坏的。秩序派说，如果我没有寻找，就没有基础点让我安立，没有基础点让我安立的话，而唯有名言假安立的话，那房子那我也可以安立为车子啊。所以如果唯名言安立而已的话，那就会变成这样了。所以呢，秩序派认为应承派你更不合理，应承派认为秩序派呢亦不合理，所以呢，那他们就这样变起来了。那下面呢，应承派就驳斥秩序派啊，论上说，如果以寻求圣意理智寻求世俗而有可得，是彼法即智能成立，不护须名言安立。这个意思是说，譬如小孩子出生以后呢，我们才取名为某某，如果有自信的话，生出来那不需要取名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某某，或者是某甲，或者是某乙的，甚至他还没有入胎，我们也应该知道他是谁的。你想有这种可能吗？不可能的。假设诸法都如同你用圣意理智寻求而有所得的话，那所有一切法都不需要用名言去安立，大家都应该知道了，因为它本来就这样的存在。所以呢，应承派就用这样来破除它了。那论上又说，秩序派依其中见，最后以寻得意识为普特切罗，是于应承所谓寻不可得者，而秩序以为可得也。应承派就认为呢，如果你用理智去寻求，可以找得到吗？那当然是找不到的。反而呢，你用这种去寻求会破坏世俗法。但秩序派认为找得到，如果找不到的话，那就无法安立法了。找不到的话，那这个法就等同兔脚，兔子的脚一样，是不存在的法了。接下来呢，如人问贫何在，答贫即此，就这样就了之了。此之所谓此者，即贫之安民处。若以为足，说贫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即可取之盛水装花，作用已成。若不以为足，再生之节而推求何者为汝所指之贫？贫阔耶？贫生耶？贫底耶？贫生耶？贫色耶？这样是不是做了很多的分析呢？是不是这样？如果苹果是平的话，那平生就不是平，因为不可能有很多平啊。如果苹果是平，平生也是平，那是不可以的。如此节外生枝，则平缓不得其用也。苹口不能装水， 也不能用来插花，且如寻事而获有，世俗中亦不许此。一般人也不会这样讲啊，因为因其为世俗中法，即不必探求如何存在。世间法为名言案例记住，不过这名言案例要世间人所共同认同，就是认许的。如果我们把这个瓶子安立为牛车的话，那当然世间人就不会同意了。譬如以瓶子来说，这个声音只有中国人才能了知，如果我们把瓶子随便安立为牛的话，那你们会同意吗？所以呢，不能随便安立，要符合世俗大家所共许的这样子。若以为不足而反复推求，则无一法可得，反害世间作用矣。世间诸法皆由不观察而成作用矣。如世间官吏，误人闻之，未观未察，即以为观而正是已成。譬如讲说我们的总统是阿扁，如果要去观察的话，那阿扁的头是阿扁吗？那是不是会有问题？假设你去总统府见阿扁，你在那边说头是阿扁吗？我要见头呢，还是皮肤呢？这样的话，那会被带到哪里去呢？那是不是可能会被送到疗养院去呢？所以呢，这里是用应承派来问难秩序派，这样子。若推求，其何以为观？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用圣意理智去寻求去推察何者为观，而说啊，意其心意人耶？貌异人耶？反复推求而不得观矣。即此可知其本无自性，更可以证无自性。那这个是说什么呢？有为法的存在都是无自性，无为法也是无自性。所以呢，有为法才会有缘起的作用，无为法呢也必须依着缘起的作用。如果有自性的话，就没有缘起作用。因为它本来就恒常存在的，缘起就是因缘和合，因为缘起它才会刹那生刹那的灭。譬如说在练少林武术的时候，在站桩的时候，我们会开始去思维，那站桩的我，这个实有的我是存在哪里呢？这个我明眼的我又存在哪里呢？所以思维到最后呢唯有因缘和合，唯明眼假理而已。那缘起法是刹那刹那在改变，但是我们没有仔细的去思维，没有去注意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它是恒常的，好像十分钟是恒常的我，可是呢十分钟已经刹那刹那的过了。所以思维这个轮回当中人生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呢唯有人生才能够修学佛法。那这个人生要拿来做些什么呢？想到这里呢，就要牵扯到业果了。种善因得乐果，种恶因得恶果。因为站桩的本质也是无自性的，所以它意识刹那生刹那灭。如果你真会拿所学习的教理来思维修的话，那什么时候都是可以修。当你睡到很晚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想，这已经超过起床的时间了，那再睡下去这样的业力呢，将来会感到什么果呢？说不定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无尾熊等等。如果又要吃得好又要吃得浪费的话，那这个业力呢，那是不是有可能会感得到猪呢？那业力就是这样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文章，是否观察真实意的界限，亦由此安理，依此界限世俗亦非无寻视观察，因为也有名言的观察，如观察此物为金为银，或此屋为木屋为石屋等等。同样道理，即菩提道次第得子之前，各段修法如侠满义大等等，皆有什么专注修与观察修是两种。比如呢，这个地方是讲说刚才所提到的，那我们在站桩的时候呢，那我们会去观察，会体会到原来站桩也是一个因缘和合。那既然是因缘和合，就无自性，那因缘和合它就刹那刹那的改变。 这样的时候是不是会有觉受呢？讲，那思维起来会不会有害怕呢？害怕的觉受升起来，那这个是观察修。当这个观察修的觉受升起来的时候，这个是不是依理由而去观察而升起来的呢？这是不是依思维无常而升起来的呢？依思维无常而起来，如果要止住修的话，就抓着这个念头，这个觉受不要动，止一静，这就是什么？止住修。那止住修呢的含义呢，就是心里一静而不散乱。所以如果有空的话，那天天不厌其烦的观察修，因此你的观察修呢会越来越深入，你的止住修呢也会越来越强。等到有一天呢福德因缘到的话，你可以去做长期修止后观，那一修起来呢，那你就可以入定了。那学员问说，不动就是止修吗？这个不动的话，就是要安住在正念上，也就是说要远离所缘境上，这样子。可是呢，这个所缘境这个正念要起来，那首先一定要透过思维修才能够做得到。那学员又问啊，那升起来以后还是安住在那里吗？是的，实际上是没有错，还是安住在哪里？安在所缘境，然后这个正念之上。如果是继续思维的话，就是思维修；如果是只注意那个所缘境的话，然后呢用正知在观察它，不要让它掉掉，这个就是修止。不过要注意，修行如果仅仅只是两腿一盘，没有这样思维修，没有所缘境的话，那这个跟石头也差不了多少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如果没有思维修，没有止住修的话，那在这个止住修跟观察修的话，如果没有所缘境的话，那做千年也没有用。如果你坐在那里没有观察修，没有止住修，尤其是没有所缘境的话，那这个就如同跟无尾熊趴在那边也一模一样啊，这样子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菩提道次第六论师的文章，其一切观察修皆属于世俗之观察，如言平住与世俗中有，与圣意中无，此种理智观察亦属世俗观察，如世间寻道，即以世间寻之之，自可获道。如有误人心中以种种情理判断，道不往东即而往西，道即无所逃匿。那这种理智的观察呢，还是属于什么？乃是属于世俗观察。那接下来我们再讲圣意观察。若道至前，再推寻其何以为道，亦其心耶，亦其身耶，也就是说是皮肤吗？是骨骼吗？等等，以这种方式辗转推求，即不可得。那此即圣意观察，所以界限即此。若有自信，即非唯有有尽名言之力而立，是有彼意自信而有，故以名言亦不许自信有，自相有，自体有。那这个地方的意思是说，如果呢圣意观察是如同外境这样那么实有自信的话，你去寻找它存在哪里呢？如果是瓶子的话，是瓶口吗？瓶户吗？那去寻找瓶口、瓶户等等，但是呢，瓶口、瓶户等等合起来是不是瓶子？是的啊，所以瓶子的自信找不到，这样有没有破坏到瓶子呢？没有，这个要特别注意的，因为一般修行如果不清楚的话，去寻找找不到，把瓶子破坏掉的话，那你会损害名言。也就是损害因果缘起法则。如果损害缘起因果法则的话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堕到无间地狱去。这样，那秩序派呢，是寻找圣意有，也就是说，圣意在寻找的时候，一点自信也没有。这样，可是呢，应成是寻找什么？寻找名言一点自信也没有，所以他们是不一样。那唯识呢，是寻找离心是外的外境，有没有这样子？那应成呢，是在名言上寻找有没有自信，自信呢是于圣意上寻找有没有自信。因为应成派呢，在名言上是不许有自信的，自信派呢是在圣意上呢是不曾许有自信的。 这样子了。